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那说到我们在今天第一小时呢，跟大家探讨过有关一些绿色环保的话题哈。其实说到绿色环保走进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哈，比较常见的可能说太阳能板哈，另外一个就是电动汽车了。说到电动汽车呢，其实上周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关注哈，就是新州政府呢要拟议向这个开电动汽车的驾驶者呢要征税啊，每开一公里收2.5分的这个税。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想哈，这个绿色能源挺好的哈，应该提倡的，政府为什么还要为使用绿色能源来收钱？其实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间恍然大悟，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们在考虑那个复杂问题之前，好像包括我的话，相信有很多人都还没开过电动汽车呢哈。这个电动汽车的工作原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像咱们小时候开过碰碰车，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能算的哈。当我们说绿色环保，世界和平，我爱地球绝对不是高大上哈，我们人人有责。但是真正具体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话，还是有一些特别生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使用清洁能源哈，特别是使用电动汽车，到底目前还成不成熟？使用起来方便吗？到底能省多少钱？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从认识电动汽车来说起哈。好，陆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动汽车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纯电动汽车的结构主要由电力驱动控制系统、汽车底盘、车身以及各种辅助装置等主部分组成。除了电力驱动系统，其他部分的功能及其结构组成基本与传统的汽车相同。不过有些部件根据所选的驱动方式不同，已被简化或者省去了。所以呢，电力驱动系统既解决了整个纯电动汽车的结构组成及其性能特征，也是纯电动汽车的核心。它相当于传统汽车中的发动机与其他功能以机电一体化的方式相结合，这也是区别于传统内燃机汽车的最大不同点。针对纯电动汽车的能源少的特点，对汽车的车身外形造型尽可能缩小其迎风面积来降低空气的阻力，并采用高轻型高强度的材料来减轻汽车的自身重量。
就是内部的话其实绝大部分构件一样哈，只不过这个动力来源就是来自于电池，外部的话咱们平时在大街上都能看到这个电力汽车的这个造型哈，都比较的流线型，看着很酷。其实不光是纯电力汽车，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像有一些混合动力车，就是 hybrid 哈，比如一些品牌，还其他品牌可能就比较正常一些。但一到他们这个旗下的这个混合动力油电混合的时候，这个造型也确实是流线了很多哈，就是为了要减少风阻。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电力汽车哈，现在还没有很大规模的走进到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边。但其实呢，这个电力汽车的历史蛮悠久的。说实话哈，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第一台研发成功的汽车当时的这个驱动来源就是用电力。这么多年时间过去了，那为什么您觉得电动汽车还没有走进到我们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呢？
像您说的没错，其实啊，早在100年前就有电动汽车这个品种了。只不过那时候电动车的电池既笨重又低效，并且容量很小，更不用提电池管理技术和安全技术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呢，电动车的热门能量储存系统由铅酸电池变成了锂电池。像那个特斯拉在2008年推出的 Roadster 车型中采用了将近7000颗锂电池。每个企业都认为他们的锂电池的性能是最优秀的，但实际上他们采用的都是类似的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所需充电的时间由电池组容量、充电装置功率、充电电流决定。所有的电动车都拥有自动能量回收功能，能在车辆减速过程中将热能转化为电能， 反哺制造电池组。
嗯，所以说就好像说电池其实由来已久哈，但关键是能够被大规模使用，还得看这个技术是不是成熟哈。我们今天谈的就是用在这个汽车的驱动动力上，就好像说我们说很多年前的时候，这个拿破仑啊，在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自己用的是这个铝的餐具哈，这个就是把银餐具给客人，不是说尊重客人，是因为那时候铝更贵一点哈，当时那个被发现资源少和开采技术，所以说这个技术能够被应用成熟了，才是可以真正走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一天。好，那稍后呢就为大家来再介，如果有时间的话再介绍一下哈，使用电动汽车一些很常见的，比如说我自己就想，经常在外边看的一些有这个就是商场里面，在这个地下停车场有种专门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这个停，就是这种充电站吧。我当时想，我说既然能充电的话，如果咱不计较家里电费，回到家再插在墙上插个插座能不能充哈？好，那咱们以后再聊一下这个话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